摩西和神中间这一段时间里头他们的对话，如果我们比较完整的看过来的时候呢，你非常清楚看到摩西是在一个不顺服神的权柄，甚至不认识神的权柄这种光景的底下，神是一步一步一步把他带上做一个服神权柄的人啊。那过去我们交通过的呢我们就不说了，不过上个礼拜我提了一件事情，我想还是需要重复的提一提。当神把一个人带到他的光中，要用着他来做神的器皿，肯定神一定是把让那一个人学一个功课，那个功课呢，如果就每一个人都是如此，不单是摩西是这样啊，因为神能用的人，叫做人的一般一方面来说呢，他不一定是个英雄，但是他总有一点特别的，也不说是不是不能说是技巧，也不能说是知识，反正他有一个特有些特殊的事情在那里，才能让人注意到这个人，然后才显得出那个做领袖的那种光景。但是如果有这样条件的人呢，肯定是一是至高至大的，是因着他自己所有的那一份，他总是看自己是比别人强。那不然的话你怎么做领袖呢？那摩西40年前他就是这种心思，活在埃及，但神家那个时候已经给他碰了钉子。那么领他来到旷野的时候，这40年就把他的雄心大志都磨光了。所以当神要说我要用你，摩西说对不起，你来得太晚了，如果你是早40年来，那我立刻就答应你，那现在我怎么答应你呢？我什么都不行，年纪也大了，上次我们不是说了他已经是比平常人多了10年了。那正因为这样，我们就看到神和摩西的那一段的对话一直下来，一次一次的下来，我们看得很清楚的一件事，神是要把摩西看自己看到什么都没有。那如果我们从属灵的学习上面来说，诶，你说这个是好结果，因为他脱离自己了，他不敢信任自己了。但是如果我们回到真正的属灵的学习上的时候，不能停留在这里，因为停留在这里他就永远是一个消极的人，永远是一个抬不起头来的人。当神让摩西经过了各种各样的经历的事情，或者说是和神当中的谈话的事情，果然他真的是觉得自己是一无所有，但是神不能让他停留在这一点，神必须要把他，你脱离了自我，但是你脱离自我留下的空位置，你怎么补上去？你不能带着一个空包，来做一个服侍神的人。那所以结果我们特别留意， 每次神跟他们说话的时候，摩西说我不行，神说我行。那么这一个事情呢，是非常明显的让我们看见神带领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成长的时候，一定会带他脱离自己。有人是脱离的快一些，有人脱离的慢一些，但是不管你是快是慢，你只有脱离自己不解决问题。你必须有一个补满进去，用什么补满呢？用神自己。所以我们留意到摩西所说的，神跟摩西所说的话很有意思的。你说你不行，对，但是我行。你说你这不是口，哦，我就叫你做口。你说什么不行，我告诉你说，我是陪着你去的，我是带着你走的，所以根本就不要你去动思想。你要说的话，不要你伤脑筋，你听我说，我说了你就说，我不说的你就不要说。做的事情也是一样 ，no。因此我们就看到一个问题来了，那神把摩西从带到无有，又叫他接触神是他的万有也好，神是他的无限的丰富也好，一个总的问总结出来的那个问题是什么呢？人的脱离自己乃是叫人不夸自己的所有，但是呢却是要用神的本所有作为他的所有。那这一点是在属灵的学习上面是很重要的一步路了。如果人只是我们常常听到说我们属灵的学习上要脱离自己，脱离自己，路是走对了，但是没有走得完全。如果只是走到脱离自己的话呢，那就成了一个没有用处的器皿。但神信服的是器皿，你不能没有用处，但你那个用处怎么显得出来呢？你要让神扶上去。那这个我们就看到了，这个是神跟摩西当中整个的对话，告诉他要怎么做怎么做呢？你看到一直就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要求。现在来到那个雪狼的那个问题，肯定的是他太太不给孩子们行隔离，那做个母亲的都知道，神要以色列人行隔离，那么如果按照人的感觉上面来说啊，好好的要把你身上一块皮要拿掉，你把那块皮来割掉也好，剪掉也好，肯定要流血。做妈妈的能不能接受这一个？不太能接受了。尤其是他不是在以色列中间，谁管你呢？他那时候是在外邦的地方，他们那里没有这个条例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要注意了，摩西是要回到以色列人中间，回去做什么呢？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摩西曾经向神说，神啊，你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，我回去我说以色列的神遇到我就要我领你们出埃及，以色列就问我说神叫什么名字，我说不知道。他们这个反应就是说你胡扯，你要来领我们出埃及，你凭什么来领我们出埃及？ 那么这个都是很明显的一个事情。那所以当摩西没有离开那个他岳父那个地方的时候，这个事情神也没有管他，一直等到他离开那个地方了，也不是一开始离开神就叫他遇见这事，是不是已经回到以色列人的边界呢？以色列人团聚的那个边界呢？我们不知道，这里没有给我们这个消息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就是很快就要接近一个事实，他回到以色列人中间。一回到以色列人中间，宣告说神向我说话，要我带领众人一同离开埃及，回到神应许之地。但是马上就发生一个问题，虽然你能说出耶和华的名字，但是你凭什么说你是以色列人？当然对摩西本人来说应该没有问题，因为他在水里头给捞上来的时候，你相信已经是过了八天的了。但是那两个孩子呢？没有隔离。那以色列人一提出，你凭什么说你是隔离，是以色列人？对摩西来说没问题，但是一看到他的儿子的时候，就马上出问题。出这个问题呢，就影响到一件事了。你儿子都不没有行隔离，那我们怀疑你是不是以色列人，你来领我们出埃及，这个事情是你自己造出来的，还是神真的呼召你来做这个事情的？你就没办法说服以色列人来接受他们来做领袖的那个地位。那因此在这个事情上面，他的太太怎么知道是因为儿子没有行隔离呢？我们不知道，也许那个使节当面告诉他说这个事情，也许也不是。不过呢，摩西跟他太太是不是常常都提到这样的一件事呢？我们也不知道。但无论如何，这个事情在希伯拉的心思里头总是一件事。那所以因此在路上碰到神的使者说要什么什么的时候呢，他里面很快就有这个反应。那因此就立刻就给他两个孩子行隔离，那么然后就把割下来的皮扔到摩西的身上，就引出你是叫人流血的人，可能也是这个意思。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，我也确实不知道，因为神也没说啊。他只是当时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动作。那这个事情一过了以后，神要杀摩西的那个使者就离开了。那么因此我个人想，这一个是印证摩西的以色列人的身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啊。如果没有这个印证，以色列人就不太有可能来听他的话。就算他能听他的话，以色列人也不会服他的权柄。 那因为我们接下来就看到，当摩西经过了这一件事情，就告诉他说，神怎么向我显现，神要领你们出去回到我们祖宗的那个地方。以色列人他们当时看见听见就马上就敬拜了，但是这个敬拜是真的是假的，假假的，有点假假的味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撒文你就看到了，撒文你就立刻就看到了。换一句话来说，他们是受苦受得很深，甚至有人来说一个好像给他们得安慰的话，他们就觉得很舒畅，他们就觉得哎呦，神这样怜悯我们，我们要敬拜神。但是神是谁他还是不知道。那所以结果一到了第五章的时候，法老对他们搭众那个苦工的时候，他们就在那里有很多的怨言了，不止一次这样的怨言，好多次以后我们能看下去的。但因为这样，我们就注意了。注意什么呢？注意摩西跟亚伦到法老面前的时候的说话。他怎么说呢？我们留意第一节。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在旷野对我守节。摩西是怎么说呢？他说以色列神这样说，第一就摆出了这一位神是以色列的神。当然这一位神那就是牵连到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一位神，这一个是以色列的神。然后呢他就说容我的百姓去，就指出了这一位神和以色列的关系。以色列是他的百姓，他是以色列的神。那么这一摩西当时这样的一个宣告，你留意到他是有两就产生两方面的作用。一个就是对法老说明这个事情是怎么来的，另外的一方面呢是对以色列的百姓说的，让他们知道我们是神的百姓。说这个容我的百姓去，这个是神当时使用摩西所说的话里头最重的那一句话，指出了以色列人和神的那个关系。现在神要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那这一件事情是神自己要做的，好像刚才姊妹交通里边就说，不是你去做，是我去做。你不过是我使用的器皿，但是实在做那个工是我去做。那么现在呢，神在这里说到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，也是同时让以色列的百姓很清楚的知道这一件事情是神要做的，是神做的。所以他们就要学什么呢？从撒文来看，学不要看环境，学要接受神的话，再进一步要服在神的权柄的底下。那这样我们就回头来留意一件事，神一再跟摩西说过，你去对法老说要让以色列的百姓离开埃及， 神就神怎么说的，两见了两三次已经说了神说法老不会给你们去，甚至我用很重的灾害来对付他，他也不放你们走。这个话是神对摩西说在前头的，而不是神没有说，神老早就说，不止说了一次。那所以到了第五章的时候，他跟亚伦向法老说了这些话以后，法老就变脸了，立刻就下命令说对付他们。当然我们能知道以色列人当时在埃及人的手下是奴隶，是不是无偿的劳动呢？不敢说实，但是不会有高的工资的，这个是可以肯定。不然的话他为什么不放人呢？因为那我们一会回到前面来看，因为前面的那个法老说，哦，以色列人那么许多将来夺去了我们的地位怎么办，好，杀他们吧，消灭他们吧。那这个是一开头的时候就有的，现在这个法老是好像换了一个态度来对以色列人，是他对以色列好一点，不，他对以色列人就转了一个方向，我既然不能把你们消灭掉，我就要杀制你们。用怎么来杀制呢？用你的生活，用你的工作。你不生活，你不工作，你就没饭吃。但是你工作，也会不叫你吃得太舒服。那这是当时法老对待以色列人的那个手法。所以法老就说，耶和华是谁啊？我不认识他，你只是找一个题目出来要叫以色列人懒惰，好，你们想懒惰一点，我就加多一点工作给你们，好了，你们现在去照常工作，但是我不给你们料，哪里有这样的事情的？从前的人也不可能有，现在的人更是没有了。但是法老就是这样来做了。你越在那里说，哎呀，法老啊，我们受不了了，法老就是。就说你们就是要夺懒，不行，一定要照原来的雕刻，但是物资就不给你们预备，你们自己去找。这个完全是对奴隶说的话，还不是对雇工说的话啊。你要是对雇工说的话的话，不可能不预备材料，那就对奴隶他可以说这个话。那一想到那个以色列人这一个劳动力那么大的供应的来源，你叫法老怎么肯放弃？他光是看这一点他就不放弃，所以再加上神根本就任凭他，不勉强他，所以法老就是这样的对付以色列人。一直下去，那么今天我们在第五章里边，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方，我们就不提了。但是我们不能不提的是什么呢？西摩西，神已经老早两次跟他说过了，两三次跟他说过了，法老不给你们走的。 就引动我们一定用灾难来对付他们，甚至对付到这个什么程度，神都给摩西说了，我一直对付他们是对付到一个程度，我叫他们所有的长子头生的牲畜全都给灭掉了，他们就会叫让你们走。这是话神怎么老早就给摩西说了，但是摩西好像没有听进去。如果摩西听进去的话呢，他就没有到神面前来发怨言了。你实在看着摩西在那里发怨言，那为什么会发怨言呢？第一，没有听到神的话；第二，他就算听到神的话也没有伏在主权柄的底下。结果他到神面前去，你看他的话说得好了，哎呀主啊，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啊？为什么打发我去啊？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，他就苦待这百姓，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。但好像反倒过来告了神一状，是不是？他说神啊，你说叫我去，你说要我说什么话我就说什么话，我现在是跟着你所说的，你要我说的我就说了，但是我说了你却没有兑现。是神没有兑现吗？没有啊，神老早就说过了，法老不听你的。神没有不兑现，神正还是正规的兑现，让摩西看到神的话语出来就是事实。那这也让摩西又一次在神的面前发觉，你以为什么都没有，你起码还有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坚持你自己，所以还是自己。我们感谢我们的神。那因此我们说啊，神让摩西亚伦去见法老这一大段事情，直到他们离开埃及，神在那里做了三样的工作。第一样，让法老，让埃及人知道耶和华是谁，同时也败坏埃及的诸神。那到上面的时候，有经文上的记载来说明这一点。那第二点，第二个作用呢，是刚才我特别提到了，是让以色列人也明白他们和神的关系。第三个作用呢，催逼摩西进入服权柄的标的学习，然后他才能在神的面前承担神对他的差遣。我们感谢我们的神，他总是按照他自己的定义来做成他所要做的，在他所选到的人的身上。那这个不是只是单对摩西，我特别这样提到他这个事情的时候呢，乃是要让弟兄姊妹你都看见，这个是神对他所要使用的人的造就的内容、情绪和目的。不管你怎么来去领会他，你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在那里，到末了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，到出埃及记的靠近末了，神自己在那里见证说，他和摩西交往如同朋友一样。那这个是以后我们会看到，但在目前的时候，你看到摩西还是带着 许许多多的残缺来在神的面前，一面服侍，一面受羞辱。我们感谢神，神的定义是这样。那因此我们看我们在学属灵的学习上面的时候，我们的眼睛不是只看着顺利的环境，我们也必须学会了在不太顺利的环境里头，我们也要看见神的手。